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十章十七到四十二节这个经文段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部分的内容重点。《路加福音》十章十七到四十二节这一段，讲述到主耶稣差派出去传道的那七十个门徒，回来向主耶稣报告传道的结果。耶稣听了报告之后，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欢乐，向父神献上感谢。这段经文还记载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和马大、玛利亚两姊妹的故事。当门徒奉耶稣的名和权威去到传道赶鬼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很大的效果。门徒因为所见到的胜利欢喜雀跃，耶稣也都分享了他们的喜乐。不过呢，主耶稣提醒门徒，他们最大的喜乐应该是自己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个荣耀比任何的成就呢都更加重要。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里面和透过我们来到去进行奇妙的大工的时候呢，不要过分的得意忘形，更加不要忘记我们是天国子民这个更加重要的名分和恩福。属灵的真理是赐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单单给聪明人。耶稣为此而感谢父神。无论地位或者才干是怎样，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智慧，而是藉着对耶稣的单纯信心而成为天国的子民。耶稣不是不喜欢那些追求学问的人，他呢是反对属灵上的骄傲。基督的使命就是向世人启示父神，将深奥的观念带到世上，用比喻、教导以及他的生命来到去解释神国那种长阔高深的大爱。我们通过细心研读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行动、原则和态度，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来认识神了。在旧约时代，历代的先知、君王，他们都很渴慕能够亲眼目睹尼赛亚，但是始终无法实现。唯有耶稣的门徒是得到这个最好的福分，他们亲眼见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呢，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成就救恩之前呢，是未能够完全地认识耶稣以及他的使命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让我们学习三个关于爱邻舍的原则。第一，不应该提出很多理由来到为自己缺乏爱心去辩护。第二，任何有需要的人，无论是哪一种的种族， 宗派或者是社会背景的人士，都是我们的邻舍。第三，爱的意思就是起来行动，去回应邻舍的需要，任何理由都不能够成为拒绝帮助人的借口。我们看到玛利亚和马大，他们都爱耶稣，两姊妹呢都在这里服侍主。不过马大就暗示玛利亚侍奉的方式呢比不上他的好了。马大不知道当他渴望要侍奉的时候，实际上就忽略了与主亲近的机会。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都为耶稣做很多的事情，以至于没有时间和主在一起呢？不要让你的侍奉变为一种自我服侍，你必须清楚知道侍奉的对象。耶稣并没有责备马大为家务而忙碌，主耶稣只是要马大分清楚主次，定下缓急先后的次序。侍奉基督不要单单忙碌于事务性的工作，而忽略了对神的那种全然倚靠。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开篇那里，主耶稣用恳求的朋友和好父亲的比喻去教导门徒怎样祷告。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至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重要的部分呢，是因应门徒的问题而教导他们祷告。其他的福音书可能都有类似的记载，但是里面所记载的重点呢并不一样。有些人认为路加福音这一段呢是加插入来的，因为基督的服事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而这个中途插入来的却引起了很多有趣的暗示了。门徒想要学习祷告，因为他们看到也都听到耶稣的祷告。我们的主呢是习惯于远离人群独自祷告的，门徒显然无意间听到主的祷告，心里面就很想能够好像耶稣这样去祷告。现在主耶稣基督正在神的右边来到为我们代求的。耶稣是最伟大的代祷者，要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呢，其实是一个好主意。我们都应该说，主啊，教导我祷告。这个门徒呢不单止要求主告诉他怎样祷告的，主在登山宝训当中曾经教导门徒应该怎样祷告。这个门徒不是要求祷告的技巧、方式、姿势或者是仪式等等，问题不在于怎样祷告，而是他想好像主耶稣这样祷告。很多人呢只是在读一些祷告词，就好像上床睡觉之前，会用阿门来到去结束这一日一样。有牧师曾经这样讲过，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从来没有听过祷告，也都没有看过圣经的。我第一次参加祷告的活动是在一个少年夏令营，我和其他的男仔留在宿舍里面，到了夜晚，有一位负责人叫我们穿好睡衣一起祈祷了。所以由一开始呢，我就会有个印象，你是要穿上你的睡衣才能够去祈祷，其他的时间呢不能够祷告的，你的睡衣就好像成为了你的祷告衣一样。当然了，正话讲到这位牧师少年时候这种的想法并不是祷告的重点，我们真的需要有人教导我们祷告的，不单只是讲一些祷告词，还是要打动到神的心。 门徒要求主话教导我们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在这里呢，我们好像又见到施洗约翰的一生了，似乎呢在这里看他最后一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圣经当中有关施洗约翰的描写的了。而在这最后一面里面，我们看到了施洗约翰呢是一个祷告的人，教导我们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有人会对你这样讲说话吗？所有被神重用的仆人其实都是祷告的人来的。今日基督徒贫乏的生命，教会死气沉沉的气氛，其实都是缺少祷告的结果。这些是我们的问题。为了回应门徒的要求，主耶稣就教他们祷告。我不认为主耶稣是要我们在公开场合都是这样来到去祷告。在公开场合如果这样祷告就实在太夸张了。祷告应该是很自然的，就好像仔女和他的爸爸聊天一样。父神认识我，神不要我们装腔作势，不需要我们用不自然的语气花巧的言辞来到祷告。神所要的是我们很自然地讲说话，不需要用虚浮或者冗长的话语来到去祷告。等我们细心看看这个祷告，第一部分是关于敬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是祷告愿意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同埋弃恶扬善有关的，表示出你渴望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你的祷告只是口头讲下的，这样就没有意义了。这个祷告是教导信徒的，不是对那些未曾得救的人讲的。正如路加福音18:13所记载的，还未曾得救的人，他们的祷告应该就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甚至是可以是更简单的，神是有怜悯心肠的，愿意施恩给你，你是不需要乞求神来到去救你，只要你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神就会救你。祷告的另一部分呢，是关于生活的需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跟着下来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说真的，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你会饶恕每一个人吗？神是要我们饶恕别人的。在以弗所书4:32，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祷告的人，我们是需要更多祷告的人，因为祷告是信徒与神亲近的必要途径来的。在路加福音11:1-4，耶稣还未讲完祷告的主题，所以跟着的路加内容呢就记录了一个比喻，帮助我们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到认识祷告的。路加福音11:5-8记载，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等我们用现代的处境来到去再讲一下这个比喻。一个女儿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她要远道而来，下午就到了。那个女儿就决定妈妈来的时候跟她一起出去吃饭，但是一直等到夜晚，个女儿又接到电话，原来呢妈妈的车出了问题，一直到半夜妈妈终于到了。个女儿就问妈妈，你吃了晚饭没？妈妈说未，现在好肚饿。 但是因为屋企里面没有一些可以吃的东西，所以个女呢就去隔离向邻舍呢想借一些食物。她的邻舍说，哎呀，不如等到听日朝头早再讲啦，你忍耐下啦，我上咗床噶啦，细佬哥都瞓咗噶啦，你听日再嚟啦。啊，个女咧听到就越嚟越急，啊，就对佢讲：你唔知嘅咧，我妈妈真系有需要啊，你快啲起身帮手啦。个女就系咁一直敲门敲门，啊，佢嘅邻居咧终于都落床攞食物俾佢啦。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至十节经文记载：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认为神睡着了觉？你觉得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已经睡着了觉，所以你没有办法叫醒他起身，是吗？你认为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吗？神是愿意，亦都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对照的比喻，而不是一个比较式的比喻。你是不需要呢冲向天堂去敲这个天堂的大门，以便呢吸引到神的注意。神是不会不听你的祷告的，也都不会不回应你的需求的。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四节说，他们尚未祷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神愿意垂听，也都必定回应人的祷告。但是有些人认为神没有听，也都没有应允他们的祷告，或者是他们自己未曾明白。有时候神会说不得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喜欢听到拒绝的回应。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亦都会回应祷告。但是当他说不得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祷告内容并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会用很多年的时间才会明白得到，当神回应我们祷告最好的答案呢，往往其实就是不得。有位牧师曾经公开的作见证，他说，当我后生的时候呢，我求神为我开门，让我能够去某一个教会做牧师。这个教会的聘牧委员会呢告诉我，我是候选人来的。我们呢还进行了一次闭门的讨论分享，但是最后呢他们依然决定不请我，因为我不是他们教会需要的人。唉，我就回去向神哭诉，问神为什么要令我失望啊。今日我回想呢，依然会觉得很羞愧，为到自己恶劣的态度，我会求主赦免。神其实没有让我失望，他知道什么对我才是最好，他为我所预备的就是最好。后来有好几次我都为到神对我说不得而向他感恩。听众朋友，你不需要冲到天堂的门口大声嗌叫神回应你的祷告，神都没有上床睡觉，神的大门永远都是打开的，而你只是需要藉着祷告去祈求、寻找、叩门，将所有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来祷告，那他就会给你最好的了。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记载，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祷告之前，请确定，神是你真正的父亲。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你是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而死，都为你复活，亦都为了令你称义，使你成为神的儿女。 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领受了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肢体，亦都是神的儿女。那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天父，如果你向地上的父亲要一个饼，他会给一块石头你吗？如果你向地上的父亲要一条鱼，他会给一条蛇你吗？天下间哪里有这样的父亲的？这样的父亲即使有，都是少之又少，而神呢，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二至十三节，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要门徒求圣灵，就我所知的，门徒从来没有求过圣灵。后来基督说，你们受圣灵，正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所记载的。在五旬节之前的那段日子呢，门徒需要圣灵，然后在五旬节那一日圣灵降临，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群，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所有的信徒都要受圣灵的洗，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跟住落嚟嘅相关事件咧，都记载喺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以及马可福音嘅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从呢一段嘅叙述里面，我哋就认识咗乜嘢系不可饶恕嘅罪啦。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至十五节记载，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主耶稣的神迹呢，迫使法利赛人必须作出一些解释。他们不能够否认神迹的存在，因为神迹就发生在他们眼前。他们只好利用最卑鄙的手段，最亵渎的字眼，来到去解释主耶稣的神迹。他们不敢否定神迹，但是就说主耶稣呢，是靠魔鬼的权势来到赶鬼。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六至十九节记载，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耶稣基督在这里指出试探者的逻辑呢，是极其荒谬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记载，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就是说主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证明了自己君王的身份。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记载，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争战当中，人如果不是站在神那边，那他就是站在敌对的另一边，就是抵挡神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记载，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 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些不能够在主的真道上坚守的人呢，就好像身上的一只鬼被赶走了之后呢，后来反而变成了群鬼的居所。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经文记载，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一个女人在众人中间向耶稣欢呼，她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啊。主耶稣的回答呢，意义重大，她没有否定到她母亲玛利亚是有福的，但是她更加超越一步，讲出话听神的道而又遵守的是更加重要。换句话讲，童贞女玛利亚相信基督并且跟从他，比起作为他的母亲是更加的有福。今天关于经文的研读讲解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和我联络，去提出在研习圣经过程当中一些的心得一些的提醒，又或者如果遇到跟圣经相关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主动的提出，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切磋。下一集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我们到时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